大家早。我们今天呢，进行第十七章。一般说哈，这个十六、十七这两章啊，是有连续的意义哈。十六章就是吃天上的玛瑙，十七章呢就是喝磐石所出的水，然后就开始打一场战争。所以呀，从十六章到十七章，这个主题呀，就是临时、临营、临战啊，临歇、临应、临检啊，临时、临饮、临战。因为不吃不喝就不能战，这是一个连续的哈、连续的那个事迹。好，现在我们看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这一段呢，就是以色列民来到旷野的利辉定这个地方，就是离开逊的旷野，降玛瑙的这个逊的旷野，然后往前行，来到利辉定。那利辉定这个地方呢，百姓口渴，又没有水喝，所以呀、就第二节啊，就开始争闹，然后又试探。第三节呢，然后又发怨言啊，三样的不好啊、罪行啊，都来了：争闹、试探、发怨言啊。那争闹啊，是跟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那摩西就说了：“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闹呢？为什么要这样试探神？”所以啊，百姓继续发怨言，说：“我们很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然后让我们呢、跟我们的儿女，还有牲畜，都要在这里渴死？”于是啊，摩西一样的就呼求神，看怎么办。因为这些人呢、好像要用石头打死摩西。然后第五节，神指示摩西要拿着杖，带着以色列百姓的长老去站在何烈的磐石那边啊，然后击打磐石，那磐石就有水流出来啊。那摩西啊，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呢、这样行了。第七节说，那个地方叫玛莎，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做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啊。大概这一段的事迹啊是这样子啊。好，那我们从这个事迹啊也想几个教训啊。请看这个讲义啊，磐石出水。第一段呢，以色列民来到利辉定这个地方啊，没有水喝，所以开始争闹。每当啊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先祷告神，就是闹，就是发怨言，这是不对的哈。所以也看出人性的软弱啊。每当困难的时候忘记靠神，就开始埋怨，这是不好。第二段，百姓都口渴了，渴了，口渴。世界上啊，最苦的一件事就是口渴。你看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七句话，七句话里面有一句就说：“我渴了，我渴了。”那个财主啊，跟拉撒路的故事记载，财主在阴间受痛苦，那么他向亚伯拉罕呢要求的也是一滴水。也是一滴水，所以在阴间里面，在阳间，在阴间最痛苦的事还是口渴啊。所以财主啊要求亚伯拉罕差遣拉撒路啊，拿一点水啊让他止渴啊。所以口渴是最痛苦的，肚子饿当然很难受，口渴更难受。但是当一个人呢、口渴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水又不能解渴，如同啊以色列民在旷野无水可解渴，没有水可以解渴， 那么这个世界一样的，没有什么水可以解渴啊。所以圣经说，唯独基督，他能够成为我们活水的泉源啊。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哈、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三节，耶稣回答说：“缓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主耶稣向他要水，可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啊、不给，他说你是犹太人，我们是撒玛利亚人，我们从来没有来往。耶稣说啊，如果你给我水喝，或者他会给你活水喝，永远不再渴。所以这个妇人才奇怪，你没有打水的器具，哪里来活水？那主耶稣才回答这一句话，刚刚我们读的是三节十四节，你喝这个水还要再渴，但是如果人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并且在它里头成为泉源，涌到永生啊。这一段呢，这个对答啊，就是这样开始的啊。那原来啊，主耶稣所说的从内心里面涌出来的泉源，永远不渴的，就是圣灵啊。再看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祝棚节的末日了，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他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三十九，耶稣这个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圣灵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啊。主耶稣这里再继续阐明呢、啊，从腹中流出来的活水江河，就是信的人要受圣灵。那么有了这个活水江河，就永远不再渴啊，永远不再渴。啊，所以我们看回来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这一段话哈，那、啊、让我们知道啊，人都会渴，尤其在旷野走路、啊、一定会渴。但是啊，唯独基督所赐的生命活水，才能永远不再渴啊。这是很多弟兄姊妹啊在领受圣灵的时候啊，有个非常清楚的体会啊，唯独耶稣能够止我们的渴。否则的话啊，世上的物质、享受啊、名誉啊，都不能满足人心，唯独基督啊，才能够满足人的心啊。所以有这么一个教训啊。好，第三段呢、啊，这个磐石被击打。那么当这个没有水的时候，神要摩西站在磐石前面击打磐石，然后磐石就裂开，水就流出来啊。这是。第六节啊，神这样的吩咐，果然这样的做啊。那这个旷野的这个磐石啊，保罗有解释，这个磐石就是基督啊。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也多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啊。这里说到那块磐石啊，就是基督。所以啊，摩西所击打的这块磐石不是一般的磐石，是后来变成灵磐石的，而且随着以色列民呢、啊、行走啊，这个灵磐石就是基督。那这个磐石没有被击打，水不流出来啊，那被击打之后水才流出来。这个击打这个动作就预表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他必定十字架如同磐石被击打，然后就流出水来。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七章说，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所以圣灵还没有降下，也就是说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灵还没有降下来。等到主耶稣啊被钉十字架之后被击打了，然后圣灵就降下来啊。这个是磐石被击打流出水的意义，就是基督被钉十字架完成救恩，然后圣灵才降下来啊。第四段，磐石出水。那么磐石被打了以后水就流出来了，就是基督为我们牺牲以后圣灵就降下来，降下来了这个水呢就白白的赐给，不用花钱去买啊。那耶稣基督啊给我们的圣灵也是白白的给，不必要用钱去买啊。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第二节，你们为什么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啊，这里有谈到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吃啊。这个不用花钱得到的食物当然是指真理，但是这个第一节有说到不用价值可以买酒和奶啊。一般说啊，这个酒指圣灵啊，所以以弗所书有说啊，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这个酒常跟圣灵连在一起讲，酒代表圣灵，奶代表真理啊。好像彼得前书第二章说的哈，要吃奶，吃属灵的奶啊。所以不用价值就可以买到酒和奶，就是白白的你们可以领受主耶稣的圣灵和真理，如同以色列百姓呢在旷野他们白白的得到水喝啊。再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水喝啊。这里有说到生命的水，这个生命水就是第一节的那个圣城的生命水的河所流出来的水，这个就是圣灵。那么这里一再强调，心腹听见的口渴的通通可以来，而且是白白的得到生命水的河啊，白白的就是不用花钱。所以每个人受圣灵呢，不是用钱去买啊，不是说我给主耶稣多少钱然后他给我圣灵，不是的，这是白白的赐给。那当一个人得到白白的赐给的这个圣灵之后呢，口渴都解决了，因为人口渴的时候就是要水，那么内心的口渴一定要有圣灵才能够解决。所以啊，当我们得圣灵的时候，很多属灵的饥渴都能够因而解决啊。啊，记得我们的神学院的院长啊，林务真长老啊，第一次得圣灵的时候，他写了一个晚上啊，写了一百多封的明信片呢，发给当时的所有的认识的朋友，就报告一件事，我得圣灵了。那内容就是说，今天呢，如果台湾的总督让我做，我也不干啊。当时的台湾总督啊，等于是总统啊，他说台湾总督给我，我也不干，那跟我换我也不换哦。所以第一次得圣灵的人啊，都有这种饥渴得到解决的感觉哈。这是以色列民呢、啊，在这个利非定 所遇到的事啊。那么第五段这个不要两次击打磐石，这个在民数记里面的事我们这里不谈了啊，因为这个还有研究的余地哈，我们就不谈。那第八段这个临磐石基督啊，这个大家做参考就好啊，大家做参考。现在啊，我们要看的是第八节以下一直到十六节这一段啊，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征战啊，就是以色列民出埃及来到旷野第一场的战役啊，第一场的战争所遇到的对象啊，就是亚玛利人啊。第八节我们看一下，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跟以色列人征战啊，所以这一次的打仗呢，可以说是第一次的战争。那这一次的战争很奇妙啊，摩西啊，第九节摩西对耶稣亚说去选一些人，然后要跟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去山上拿着杖啊，帮助你们祷告。所以从这个第八节跟第九节看来，亚玛利人出现以后，他们一天呢就要准备打仗，今天呢亚玛利人出现，那明天就要打仗啊，这个不简单啊。从古到现在啊，以色列人呢动员的力量啊是非常的惊人哈，他们在动员呢军队打仗哈是很迅速啊。你看当时啊在旷野的时候啊，虽然是第一次打仗呢，但是摩西交代说明天就要打，那耶稣也马上去集中了那些军队，在一天里面呢要动员呢这些军队来打仗呢啊，也只有以色列民呢才有这个本事啊。所以今天以色列民面对阿拉伯国家这么多哈，有时候阿拉伯国家是用偷袭的哈，那么要能够动员呢的快也很重要。所以这过去啊这四次的中东大战呢，以色列民都反败为胜，就是因为他动员的快。那从刚刚我们念的第八节亚玛利人出现，第九节摩西要求啊明天作战啊，这个一天之内啊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哈，军力来面对强大的亚玛利人是不简单的啊。好，那约书亚呢，第十节约书亚就开始啊去选一些军队跟亚玛利人征战，然后摩西亚伦户尔这三个人呢就上山顶。上山顶干什么？一方面是观战，一方面呢是举手祷告。所以十一节说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民就得胜，什么时候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看来啊这场战争的关键在乎摩西的手，举起来就得胜，垂下来就失败。因此啊十二节说，因为摩西一个人的手啊不能永远的举着，整天举着很酸呢，所以亚伦跟户尔这两个人呢就去搬石头来放在摩西的下面手的下面啊，放在上面了，然后大家两只手啊就扶着摩西的手，一边这个一边那个，就把摩西的手稳住了，一直到日落的时候，然后约书亚才能够把亚玛利王跟他的百姓呢杀掉啊，才能够得到第一次战役的成功。成功之后啊，神有这样说，十四节说要把亚玛利的名号除抹掉，同时神发誓必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啊，这是跟亚玛利人的战争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九段的讲义哈，看这个亚玛利的一个背景哈。首先呢，第一段是亚玛利人的历史啊，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啊，他们就住在迦南的南边迦迪斯。他是以扫的孙子，以东的族长之一。说起来啊，这是受咒诅的民族，是雅各的仇敌啊，因为是以扫的子孙嘛啊。那么第一次出现呢，就是跟以色列民征战在利非定。后来啊，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又在迦迪斯碰上了。这一次他们在迦迪斯来偷袭以色列民。世世时代 这个亚玛利人常常出现来攻打以色列，让他们呢不堪其扰。后来到王国的时代，神命令扫罗要灭绝亚玛利人，但是扫罗没有做到，竟然呢把他的亚玛利人的牛羊啊，肥的牛羊都留住啊，惹神的愤怒。到了大卫的时代啊，曾经杀败亚玛利人，那一次因为他的妻子儿女啊被亚玛利人活捉，所以大卫就奋勇的去击杀亚玛利人，并且把家人都救回来啊。第八啊，到大卫做王以后就能够制服亚玛利人，因为大卫是一个得胜的王，经常有战争啊，就制服了。一直到西西家王的时代啊，那些剩下的亚玛利人呢才被完全的击杀掉。所以从西西家王以后啊，历代志上四章四十三节记载，最后一次记载亚玛利人以后啊，这个名号就没有再出现过了啊。可是如果照这样讲，西西家王的时代把亚玛利人灭绝了，亚玛利的名号就没有了，那为什么神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说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呢？是不是没有应验啊？不是，这个是应验在属灵的啊。今天呢我们仍旧在跟亚玛利人打仗啊，才应验了神这一句话，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啊。看第二段哈，亚玛利人的预表，亚玛利人是预表信徒的仇敌情欲，所以我们才能够世世代代征战啊。在当时啊，真的是亚玛利人，今天呢我们的亚玛利人都是内心的情欲啊。为什么情欲啊，亚玛利人预表情欲呢啊？这里有几个理由啊。第一个，他是以扫的子孙，那以扫啊是不受祝福的一个人物啊，他贪爱红豆汤，轻看长子的名分，这是神不喜悦的一个人。所以圣经说啊，神恶以扫，爱雅各，就是这个道理。第二个是世世代代跟选民做仇敌，因为是世世代代，所以可见是不停止的、不断的。啊，亚玛利人因为预表情欲，那么情欲呢，就永远的跟信徒征战啊。现在请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里说情欲跟圣灵相争，我们是属圣灵的，情欲是属亚玛利人的，那么这两个呢是永远相争相敌，然后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所以是永远做仇敌啊。这是亚玛利人呢代表情欲的一个理由，就是永远跟选民作对，好像情欲一直的跟信徒相争一样呢。啊，第三呢，说亚玛利人是过红海之后的仇敌，目的在阻挡人进迦南地。啊，这个亚玛利人呢，不是在红海之前的敌人，红海之前的敌人是法老，目的是阻挡人过红海。那么亚玛利人是在红海之后的敌人，目的是阻挡人进迦南地。两个敌人的情形不同，一个在红海前是法老，目的就是要阻挡你，不要让你过红海，但是亚玛利人是在红海之后才出现的，就是在受洗之后才会出现啊。这个很奇妙，我们说还没有受洗之前呢，亚玛利人不出现，一个人呢还没有受洗之前呢，对这个情欲的这种敏感度啊很少。所以你看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啊，他们不会认为啊这个啊喝酒啊就是犯罪了， 啊，他们也不会说啊去犯奸淫就是犯罪，没有，他们没有征战。但是我们受洗之后啊，我们就有一个征战了。受洗之后是属神的，那亚玛利人出现了啊，所以受洗之后我们内心的交战比较多。所以有人就说啊，以前呢、啊、我还没信耶稣的也是赌博啊，我内心没有感觉不对啊。但是信耶稣以后受洗之后，赌博了感觉得很难过，很不安，心里很自责，啊，没有信主以前呢、啊、发脾气，觉得没有什么，啊，信耶稣以后一发起脾气来，觉得啊很对不起，因为亚玛利人在跟圣灵相争，这是受洗之后过红海之后，所以过红海之后。每个弟兄姊妹对这个情欲的敏感度会提高，就好像主耶稣受洗之后就接受魔鬼的试探了。在受洗之前魔鬼没有来试探他，可是在约旦河受洗之后魔鬼马上来了啊。所以当一个人呢、啊、接受主耶稣的宝血洗礼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啊、亚玛利人出现了啊，亚玛利人出现，让我们的内心呢、啊、交集啊，这个两个律啊来交战啊，所以保罗常常说两个律在我心中交战啊，两个律叫我做不愿意做的事，我愿意做的做不出来，不愿意做的偏偏做，这个就是亚玛利人呢 啊跟我们征战啊。所以受洗之后对罪比较敏感，这是正常的。受洗之后如果对犯罪不敏感哦，那就不正常了啊。所以受洗之后因为是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亚玛利一出现了马上要打战了哈，这个是第三个预表。第四啊，这个亚玛利人是攻击紧后边软弱的以色列人。这个亚玛利人也很聪明啊，他不是面对不是硬碰硬，有时候他是偷袭的啊。看生命记二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十八节，二十五章十七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待你？十八节，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哦，这里讲到亚玛利人的出现是在你疲乏的时候出现。他不会在你精神饱满的时候出现，他偏偏是在你最疲乏的时候出现的啊。那一个人呢、啊、这个在信心最软弱的时候，他的信心低潮的时候，这个情欲就来了。他刚强的时候情欲不会发动，就是人最软弱的时候情欲就出现，然后啊就要把你啊拉倒了。所以才说攻击颈后边的人，攻击软弱的人。所谓颈后边呢，就是老是跟不上的人，老弱妇孺啊，或者是体力差的这些在后边呢跟不上的人呢，常常被亚玛利人呢偷袭的啊。所以亚玛利人有一点像这个游击队一样啊，他是神出鬼没啊。那圣经也说、哦。说魔鬼要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软弱的时候就是魔鬼寻找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信心软弱的时候要更要提醒啊，更要警醒，因为亚玛利人呢可能就在你身边啊。好，现在看第三段啊，那怎么样来战胜亚玛利人呢？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直接打战，第二个就是举手祷告啊，这两个方法，这两个方法都必须，因为如果没有摩西举手祷告，约书亚就没有办法得胜。但是如果单单摩西举手啊，约书亚不在战场上的话，那么亚玛利人也是死不了，最多嘛是逃而已。所以哈、哦，一方面约书亚要在战场上面对亚玛利人呢、啊真刀实枪了 啊。那但是摩西的祷告又是左右这个战局啊，所以我们要杀败亚玛利人呢，这两个方法一定都要啊。那么从第一个方法来讲啊，就是约书亚选择军队，带领军队直接面对亚玛利人呢啊，跟他拼命，跟他打仗啊。 那既然亚玛力人叫做情欲，那今天我们要战胜情欲啊，第一个方法就是自己啊要攻克己身啊，要攻克己身啊。你自己的脾气不好，你要自己去改变；你自己的行为不好，要自己去克服。不是单单靠祷告，祷告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自己也不制止自己的情欲啊，那还是没有办法胜过。所以哈，要胜过亚玛力人呢，自己很重要。中国有一句话说：“天助自助。”天帮助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你自己不帮助自己，天怎么帮助你呢？啊，那约书亚没有在战场上，你单单靠摩西祷告有什么用？摩西祷告只不过说亚玛力人后退而已，但是真正要把亚玛力人杀死，一定要在约书亚，要靠约书亚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对付情欲，不是把他赶走而已，是要致使他连根拔起哈。那这个就要靠自己的，靠自己，自己啊啊。来看看罗马书第八章，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就说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这个身体的恶行就是亚玛力人。我们靠着圣灵把它致使，就如同约书亚把来犯的亚玛力人呢一个一个杀死了，把他杀死了，才永无祸患呐、啊，永无祸患。所以你看那个十三节啊，我们刚刚读的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三节说，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把他杀了。这杀了以后呢，才没有祸患呢、啊，才不会再来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致使情欲哈，首先要靠自己。你不能说啊，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子。我本来就这样子，你自己要克制啊，你不克制怎么行啊？那克制了以后再加上祷告就有功效啊。所以战胜亚玛力人，第一个就是直接打仗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摩西举手帮助。这个举手啊就是祷告的意思，所以诗篇二十八篇六十三篇这里啊都谈到举手。举手在旧约时代啊，这个举手就是祷告，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也可以举手祷告啊，举手。所以这个举手这个动作就有祷告的意思。那我们看看这个摩西啊、亚伦跟户尔这三个人哈、啊，在这个山上怎么样举手啊，怎么样祷告？他这个祷告啊是非常好的模范哈、啊，可以给我们呢、啊、做参考啊。第一个，他是手拿杖。十七章的第九节，手拿着杖上山顶，杖就是权柄能力，手拿杖就是靠着神的大能大力，靠着圣灵的能力的意思啊。第二个，终日祷告，这个十二节有说啊，他的手一直举到日落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整天呢都举着手，就是终日祷告，表示非常的恒心啊，绝对啊不敢怠慢啊，恒心祷告，长时间的祷告啊。事实上啊，我们要把内心的亚玛力人致死哈、啊，没有靠着这个长时间的祷告也很难。我说一个见证哈 啊，我们台北有一个亚拿执事啊，我是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跟他同工的。那个时候我们的一起在台北，也在大同。那这个阿纳斯士他在七十多岁的时候是当义工，到中南区中部去当女传道啊，大部分呢、啊、跟着蔡圣明长老，后来啊他自己跑。那这个阿纳斯士啊，他自己见证，他每天早上都禁食祷告。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就是因为他脾气不好，他跟那个管会堂的那个叫演伯啊，哈，一个淡水的叫演伯，这个演伯啊煮饭给他吃，他动不动啊就跟他闹别扭。他是女执事，那个管会堂的啊煮饭给他吃还不高兴，还跟他闹脾气，常常啊两个人哈、啊、对坐啊，彼此不看面的啊，你不看我，我不看你，背对背啊吃饭。 所以后来这个安娜执事自己检讨，我是一个女执事哈，我怎么可以跟这个姐妹这样闹别扭哈，很不应该，但是又忍不住，脾气不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才下定决心呢，要禁食祷告，求主耶稣改变我的个性，所以他每天呢，早餐一定不吃饭，到中午十二点呢，才开饭，有时候我们要出去访问，要早一点吃，他就是不吃，一定要到过十二点。有时候要偷偷的去把那个时钟拨快一点，啊，拨快一点，让他已经过了十二点了，等到他吃饱再把他拨回来，啊，因为啊时间不够嘛，啊，他这是很认真执行。到安息日的时候啊，他一定要到下午五点以后才吃饭，啊，安息日进两餐，啊，那么礼拜六啊，平常是禁食一餐，啊，就这样子，啊，禁食。二三十年，然后脾气改了，所以后来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安娜执事是很温柔、很慈祥。有一次啊，我跟他一起吃饭，他都用那个大碗吃的，吃一大碗呢，八九十岁还吃这么一大碗，还有吃那个狗头啊、鱼头啊、鸡头啊，通通吃头，所以活到105岁。他狗头敢吃，啊，那个狗头我看着就怕了，啊，他还要吃狗头。那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跟他讲，安娜执事你很漂亮呢，他打了一下，这你那两个小孩子乱说，我说真的很漂亮，我说那个漂亮是慈祥，老人呢，啊，怎么比也比不上年轻的人呢，啊，怎么会漂亮？但是那个是内心的漂亮，好像丹尼里书说的美好的灵性。啊，他是很慈祥那种脸，啊，他也很高兴哈，哦。他看到这个现代的发明啊，电话，他说惊奇的不得了，哎呦，可以跟高雄的人讲话哎，不得了！如果他活到现在，那更不得了，还可以从台湾看到布希总统。哎，那他就是把这样子哈，哦，禁食了二三十年了，然后把脾气改掉，所以他要。致使这个亚玛利人呢，啊，他内心的这个骄傲啊，不好的脾气，是花了30年的禁食祷告，啊，这个就是终日祷告的意思，就是很久的、长时间的这样祷告，啊，把这个脾气改掉。啊，我后来他为了儿子又是再一次禁食祷告，后来他的儿子，啊，也来信主了。啊，所以哦，我们要战胜亚玛利人不是那么简单啊。有人呢，啊，知道自己的脾气不好，那改不掉啊，啊。那改不掉就说啊，我的脾气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别人不能忍受你这种脾气耶，你会改不行啊。但怎么改呢？就是靠着祷告，禁食祷告啊。那第三呢是山顶的祷告，他爬到山顶去。这个山顶的祷告，啊，有专心的意思的，清心专心。因为山顶上啊，就没有什么杂念了，没有什么杂事啊，与世隔绝，所以到山顶上去祷告。啊，第九节有说，我要站在山顶上，就是面对着神，非常的清心，非常的专心祷告。啊，这个专心祷告哈，也是祷告的要件之一的。啊，我们看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十三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里强调这个祷告以及专心。通常我们祷告很难专心，尤其是这个家庭主妇哦，真的是杂事很多，早上要好好的做点祷告啊，也不简单。因为这个要上班，那个要上学，哈，很多很多的杂物啊，不简单。所以很多家庭主妇都是利用啊先生上班了，啊，孩子上学了以后，才找一段时间呢，啊，好好的跟神交通，啊，这段时间呢，啊，才能够啊专心呢，啊。我在那个教会历史里面呢，看到一则故事，说马丁路德，啊，在改教的时候，那改教的时候，听说有一个信徒啊。来问他，问这个马丁路德啊，说我为什么祷告哈，哦，都没有门垂听呢？ 这个马丁路德跟他谈了以后，发现他原来就是不专心，所以马丁路德啊就跟他讲啊，就是因为你不专心，所以得不到了。他说我很专心啊，我说很专心，我都关上门的，啊，门都关起来啊，不受吵闹，怎么会不专心呢？马丁路德说好了，那么我们来打赌一下好吗？我们就来祷告了哈，如果你在这十分钟之内你很专心都不想别的事哈，那我这一匹马哈就送给你。你如果专心祷告，我这一匹马就免费送你。他说一言为定，啊，于是啊，马丁路德就跟他一起啊，就跪下祷告，两个人自己祷告自己的。祷告，都不到一分钟啊，那个人突然间呢，亮开眼睛说：“哎，那你那个马送给我那个马鞍呢，有没有一起呀？”马丁路德说：“好了，我们可以停止了，哈，可以停止了。”因为刚刚你在祷告，就是一直在想我这匹马，你根本就不在祷告嘛，人哈，人有时候真的哈，连一分钟都专心不来哦，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暗中的父。这个要专心祷告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难怪摩西要爬上山顶去，因为到山顶去，一方可以观察战场啊，一方面呢可以面对神。与世隔绝，与这个老百姓呢都分开了，才能够专心啊。好，第三呢是同心祷告。你看那个三个人呢，亚伦、户尔、摩西，三个人呢非常同心。这两个人扶住他，那三个人一起在山顶上啊，一整天在那边啊，这是同心合意的祷告。尤其在家里面的人哈，夫妻两个人，或者是家人呢，要一起同心祷告，那个力量才有功效。所以圣经常常勉励我们，如果你们同心合意祷告，主耶稣就与你们同在啊。这个同心合意很重要啊。最后呢，就是彼此代祷啊，因为摩西举手，手会酸呢，所以亚伦在旁边，户儿在旁边，一个人扶一手，这三个人呢 这样就成功了，就是代祷的功效啊。所以彼此代祷也是致死亚玛力的人的方法之一，就是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因为我们都有软弱，我们的能力不够，所以一定要求神呢，来帮助。那么雅各书第五章说，彼此代祷的力量是有功效的，大有能力的啊。以利亚跟我们一样信心的人，可是如果我们要彼此代祷，彼此认罪，那么这个功效就发生了哈。所以从第三段呢，我们知道战胜亚玛力人两个方法，一个是直接打战，一个是举手祷告。直接打战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我不让他活过来，不让他抬头。那举手祷告就是靠着祷告把他致死啊。这两样啊都必须的，你不能光靠祷告自己不努力不行。以上啊，这个是战胜亚玛力的一个方法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哈，默祷。阿们。你没有致死情欲，情欲就控制你，就要胜过你。所以我们跟情欲是势不两立，所以加拉太书才说，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不是你活就是我死。我们跟情欲是不两立的啊，所以要靠神把情欲致死啊。第五条，耶和华尼西，这是一个名啊，这一个称呼。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呢？看十七章的十五节，摩西就逐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小字。耶和华尼西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的意思啊，我的旌旗，也就是说神是我得胜的旗子，得胜的旗子。所以摩西在约书亚战胜了亚玛力人之后，就逐一座坛，把它起名叫耶和华尼西。事实上啊，这一句话也应当常常挂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应该以神为我们得胜的旗号，靠着神无往不胜，无往不利啊！要有这样的这个决心。所以起名耶和华尼西这个意思，第一个是表示谢恩， 就是靠着神战胜亚玛利人。第二个是纪念神的全能，就是因为有神我们才能够得胜亚玛利人啊。这个是这个第十七章啊。好，现在我们看十八章。十八章啊，就是叶特罗献策啊，叶特罗就是摩西的岳父。那么我们在那一天呢，已经有说过，这个岳父啊，可能就是内兄、七兄啊，七兄，就是七舅了，七舅，妻子的哥哥，或者是妻子的弟弟，应该是妻子的哥哥了啊。为什么呢？关于这个叶特罗这个人哈，我们在第二条看一下，关于刘尔、叶特罗和巴这个关系。因为圣经记载说刘尔是摩西的岳父，又说叶特罗是摩西的岳父，所以十八章的第一节说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还有一个哈，还有一个叫和巴啊，看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二十九节，第十章二十九节，这里说摩西对他的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这里很明显哦，何巴是刘尔的儿子哦，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呢，叶特罗很可能就是刘尔的儿子，这里比较清楚写何巴是刘尔的儿子，而刘尔就是第一个出现的岳父的名字，所以叶特罗跟刘尔哈，可能就是摩西的内兄了。所以我们看这个二十九节哈，说摩西对他的岳父，那个岳父小字或作内兄，内兄就是内人的哥哥，内人的长兄，所以当然是七舅了啊。所以我想哈。虽然有几个不同的看法啊，认为啊两个都是岳父啊，一个是名字，一个是尊号啊，但是啊从这个圣经的其他的这个备注来看呢、啊、我认为哈、哦、应该是刘儿才是岳父，叶特罗和何巴都是摩西的内兄，也就是七兄了哈，七舅啊，这个比较合理的，嗯。好，那么十八章有说，哦，十八章我们看回来，十八章第一节说，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因为米甸哈，米甸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哈，不同太太所生的哈，以撒是撒拉所生，啊，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妻妾。这些妻妾所生的当中啊，有一族叫做米甸，所以哈、哦，他们也有祭司的制度。那么这个摩西的七舅，这个叶特罗，当时啊，可能是他的爸爸已经离开世界，刘尔已经离开了，所以由他来接续这个长子啊，来接续这个叶特罗啊，这个刘尔的工作啊，继续当祭司。啊，现在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米甸也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只不过是不同的妻子所生的啊。那么摩西啊，来到这里的时候，啊，第二节，十八章第二节说，叶特罗就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第三节，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第四节，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啊。这个摩西的妻子叫西波拉，那么这个时候啊，摩西生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顺，一个叫以利以谢。格顺的意思就是寄居的，以利以谢的意思就是神所帮助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二段哈，讲义的第二段。叶特罗带来摩西的妻儿，第一，摩西寄居外邦娶妻生子啊。第二，摩西的妻子西波拉，西波拉啊，希伯来文的意思啊，就是一只麻雀，一只小鸟啊，很可爱，但是也不值钱啊。那这个摩西在外邦娶妻，这 这个在外邦娶妻，如同主耶稣拯救我们这些外邦人一样的。那么我们这些外邦人呢，这些妻子就是教会了，是一只麻雀，一只小鸟啊。虽然是不值钱，虽然是微小，但是却是摩西所爱的。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顺，一个叫以利以谢。格顺叫寄居啊，所以很多人起名字啊，都有纪念他的信仰的过程，或者是蒙恩的经过，有这样的一个考虑，所以再来起名啊。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啊，生了孩子之后，我看将来啊，如果按立长老之事，就不必再改名了，因为名字都是圣名比较多啊，都是差不多是圣经的名字，或者是属信仰的名字比较多啊。所以摩西的这个格顺就是寄居，纪念他在米甸寄居。以利以谢意思是神所帮助的啊，纪念神不断的帮助他，尤其啊出埃及、过红海、行旷野，都是神在帮助啊。好，那么十八章的第五节以下，就是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何烈山，在摩西安营的地方啊，跟摩西见面了啊，跟摩西见面。那第六节啊，他就自我介绍，我是叶特罗啊，带了你的太太来了。第七节，摩西啊跟他下跪啊，就是下拜。这个下拜啊，不是跪拜哦，是行礼的意思啊，行礼的，最敬礼的，有一点类似我们中国的鞠躬的意思哈。然后亲嘴问安，哎，我每当看到这个下拜亲嘴问安呢，就想到我到世界各地去哈，也是常常啊碰到这个问安哦，很困难啊。去日本啊，去韩国哈，那老人家一直跟你鞠躬啊，好大的鞠躬礼哈，鞠到的很不好意思啊，我就跟他鞠躬，我是点一半而已，他已经头已经快到膝盖了，那如果我再点一下，他就点第二下，一定要我先停，如果我再点一下，他要第三下，就是男人先上，女人后上啊，比如一样鞠躬啊，男的先起来，女的后起来。如果你看到他还低着，你再点一下，他又再一下，所以有时候你看两个人在那点个不完，因为都不让了哈，就鞠躬。那南梁啊，南梁是握手，第一次去印尼啊，就一拼命握手。雅加达聚会300多人，每个都在握手，一个顿3下就1000多下。我第一天呢、啊，懵懵啊，一礼拜顿哈，顿到晚上要贴沙龙 pass 啊。所以我到第二天我就学乖了，我就伸出手就让他去动，就我就不必动了，握手。到那个什么吴约翰长老、啊、说第一次去巴西，在外教会查经30多个，聚会完了一个一个抱着亲嘴问安哦，或者装笑脸、哦、脸皮啊很酸啊，因为亲了30多分钟啊。讲到那个台湾很多传道都很羡慕，我说啊不必羡慕那个了，那个是不是现在明明说亲嘴勿安呢、啊？问安要勿要圣洁。那我这第一次去英国也碰上了啊，学生联恩会啊，哦，学生就送礼物给老师啊，最后一天嘛，我是从外国去的唯一的，我的礼物比较大、啊，我看前面那几个都是接了就握手。没有想到送我礼物的是法国的一个大学生姐妹了，然后她接了以后我要握手，她竟然把我抱住就亲了，我吓了一跳，我就不敢动哈、啊，因为女孩子嘛，我怎么敢动，就静静的随便她怎么亲就去亲吧。哦，亲得很吓破胆哈、啊，那下面那学生都在笑，笑就笑管他的哈、啊，我们不会嘛。那很凑巧，从英国去法国，刚好住他的家，就是冤家路窄。他的爸爸我认识，他说：“哎呀，我女儿回来哈，说了台湾那个传道好像木头人呐、啊。”我就跟他讲啊，因为我们不习惯嘛，你也知道我们台湾没有这个亲嘴问安的习惯，我怎么会呢？他说：“你就是。”我说：“那我该怎么办？”他说：“你是长辈嘛，你就拍拍肩膀就好了。” 要不然呢你就跟他摆一摆也可以。我说哎呀，不要摆了，摆错边了也不好。这是亲嘴问安哦，啊，那当然纽西兰啊，毛利族啊，还要碰鼻问安呢，擦鼻子。哎呀，这个更困难，比亲嘴问安更困难啊，鼻子跟鼻子相碰，三下要三下。那你看毛利族那个鼻很大很尖呢，啊，它碰起来很方便。我们这个东方人鼻子这么小，你鼻跟鼻碰啊，怎么碰也是碰到嘴巴了，啊，所以哈，哦，全世界这么跑哈，哦，单单觉得问安就够伤脑筋了。我这个还算好，我像木头人还不错。我们台湾有一个传道，从这个应该是中南美吧，回去的姐妹哦。就跟我们这个传道抱着亲嘴问安了，那个传道吓得把他推开，呼，把他推开，推着这个姐妹退了两三步哦，气得不得了，说人家向他问安，他竟然把我推倒，到处都去讲，到处去讲，所以哈，哦，像这种情形还是站着不动比较保险哈，哦，你把人推开真的不礼貌，我看是不礼貌。而且他一辈子都记得这个传道太不礼貌哈，那我好心问他好，他竟然把我推开哦。所以刚刚我们看这个哈，你看那个叶特罗啊，第七节，摩西向他下拜与他亲嘴，然后说彼此问安。所以这个下拜是不是拜神？不是，这是一个最敬礼啊，好像鞠躬的意思。那么他们当然了，他以前是用下拜。下拜不是拜他是神，这是一种礼貌啊，礼貌，亲嘴也是礼貌，所以才说彼此问安，然后进帐篷。然后呢，这个摩西啊，就开始从第八节哈，摩西把这个怎么样出埃及，法老怎么样阻挡，种种的神的救恩呢，啊，神怎么样搭救，都述说给他的岳父叶特罗听。第九节，那么叶特罗听了这些见证之后啊，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喜啊。所以啊，我们好朋友在一起啊，应该像摩西、叶特罗一样，大家谈一些这个神的恩典、神的见证哈。一方面呢，啊，激励自己；一方面呢，啊，勉励别人；一方面嘛，荣耀神啊，荣耀神。然后隔一天呢，啊，十三节。记载摩西啊，开始坐着审判百姓，从早到晚啊，百姓站在摩西的左右，那摩西就一个一个来审判。那当时百姓这么多，啊，摩西一方面要当士师来审判他们，非常的忙碌，一整天呢，啊，一整天就是这么忙。所以啊，这个叶特罗啊，要跟摩西讲话都没有时间。看了一天之后，这个叶特罗啊就有了主意了啊。十七节，摩西的岳父说：“你这样做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了，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替百姓到神的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二十二节，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审判，你就轻省些了，他们也可以同当指认呢。二十三节，你这样行呢，你就能够受得住，这百姓也能平平安安的回去。哎，二十四节，于是摩西听从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行的去行，所说的去行。摩西，二十五节，拣选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就是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二十六节，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这一段呢很重要，这一段的记载一直就是现在教会组织的一个模型，啊，教会组织的模型啊，所以怪不得这个叶特罗哈，啊，真的是很聪明啊，他一看摩西的生活哈，啊，就知道摩西这样不好，不要多久啊，摩西就会累死了，啊，200万的百姓，每个人有事情都跑到摩西面前来， 那摩西就一一的听啊，你什么事啊？啊，我的牛他，那他的牛踢死我的牛了，怎么办呢？哦，那个律法以后还没颁布，那摩西就要审判了，怎么赔呀？啊，我说你们两个人吵架了，哦，什么人是东西偷被偷了，这些都是摩西在处理的。那一个人怎么能够处理200万的人？开玩笑，这个是太麻烦了，所以排队也排的。啊，非常的疲倦，他自己很认真的办理，也办得很疲倦。所以叶特罗说：“哎呀，你这个不聪明，你一定要选百姓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五十长、十夫长，然后啊，小事他们去管理，大事才呈你到面前来。”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教会组织了哈。今天这个教会的组织啊，比如说这里一个千夫长。这是千夫长啊，你就说这是摩西。那千夫长下面还有百夫长，100。啊，百夫长下面有50夫长，50。那50夫长下面还有10个，啊，就是10夫长。这样子了，啊，就一直组织。那你看哦，所谓十夫长啊，就是10家，每10家一个十夫长。这10家的人发生的事情，有10夫长去解决。10夫长能够解决就解决了，根本连50长都不必动。万一这个10夫长啊不能解决了，因为牵涉到2个10夫长的事，那可能叫50夫长来出面来处理这一件事啊，这个50夫长。放到这里，百夫长也不动，就是这样子把50夫长不能处理的送百夫长，百夫长再送千夫长，啊，千夫长等于是支派长的，就是整一支派，千夫长就是支派长，啊，千夫长不能解决的就送到摩西了，所以哈，哦，你看本来啊，摩西要直接管到这个老百姓啊，那现在呢？叶特罗这个建议哈，老百姓的事先经过10夫长、50个百夫长、千夫长解决掉了，大家分成负责，又多出了好几个人才哈，有10夫长、50、100、1000，人才又多出来，最后不能解决才送到摩西这边来。那送到摩西这边来的已经非常的大，非常的少啊。那么根据这个民数记的记载，有几次送到摩西这边的。比如说第一次是安息日剪裁，啊，有一个人安息日在外面剪裁，就很明显的干犯安息日，所以人家就报了，啊，他在安息日是剪裁哦，就报给10夫长，10夫长说，我这个法律的事情，这个我不知道，啊，送50、100、1000，送到千夫长，他也没有办法解决他们这个支派发生的这一件事，所以啊，就直接送摩西的。那摩西遇到这个安息日检查怎么办呢？这个第一次违反诫命了，啊，怎么办？他也不知道，所以啊，摩西就到帐篷，就是会幕，这个会幕还没有建立哦，临时会幕去求问神。那神说要把这个人用石头打死，所以摩西就下令说：“神说要把这个人用石头打死，谁看见的见证人先下手，然后大家把他打死。”这是一件。送到摩西这里，所以送到摩西这边来呢是非常大的事。后来啊，再发生一个啊，西罗非哈的女儿分财产的问题，他们没有弟兄，那么财产都分给别人了，他自己分不到财产，所以这些女儿就来要求要分财产。我们都没有兄弟啊，又不是我们爸爸啊，不生男的，是神让我们没有兄弟怎么办？那个财产都归别人呢，啊。那我们呢，我们这个爸爸的财产通通没有了，我说就一直问到摩西，摩西也不知道，说求问神，神说西罗非哈啦，啊，西罗非哈哈，啊，看一下也好了哈，啊，你们我看你们这个字也是很难，民数记27章的第1节， 民数记二十七章第一节，西罗非哈的女儿啊，好几个女儿来求财产。那最后摩西啊，请问神啊，神告诉他说，西罗非哈的女儿所说的有理，有道理，所以还是要分给女儿。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些女儿分到爸爸的财产之后，要嫁本族的人呐、啊，嫁给本族。因为如果你女儿得到财产又嫁给别一个支派，比如说，是犹大支派，那犹大支派的女儿分到财产，那嫁给这个便雅悯支派，那不是把财产又挪到便雅悯去吗？所以他们每个支派这个财产都要保持住，啊、哦，所以才说，女儿可以分财产，但是要嫁本支派的人，那么本支派的财产就不会流到另外一个支派去了，啊、哦，这个是摩西啊。经过神的指示来处理的，所以你看哈、哦，这个表，这个组织系统表看起来啊，真正到摩西的面前的已经不多了，而且都是大事。那么这个最高的领导者也应该这样才对。如果最高的领导者也去管理这个芝麻小事哈、哦，那是不对的，不聪明的。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组织也是根据这个来的，很多国家的组织也是根据这个来，就是说下就是分层负责。你不要说一个主管了、啊，要管到每一件小事，这个是不应该，也不聪明，也没有那种能干的啊。所以，假如大家能够有这个分层负责的精神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访问也是一样，很多访问班也是根据这个来的哦。啊，你这一区哦，你们这十家他负责，这十家他负责，有什么事就找另外一个。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访问组也是一样啊。也是这样问啊，啊，这个几家几家，然后呢，这一个负责这两组，这一个负责这两组，那这个呢，负责这两个，啊，这个是访问，比如说我们访问组来讲也是一样啊，把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十家给这一个，这个九家给这一个，那么这两个给这个负责，这两个由他负责，啊，这样子一来啊，这个访问的工作就能够做得比较好。所以有关这个叶特罗啊，对摩西这个建议哈、啊，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今天在教会的组织啊，就应该这样子啊。如果没有教会组织，没有这样子的话啊，单单一个人来负责、啊，这个教会会处理的不好，因为人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人的智慧没有那么聪明，说样样事情都管得了啊。我也可以管厨房，我也可以管宗教教义。我也可以管钱，哪有这么能干的？没有，啊，你有的人管厨房的哈、哦，管厨房的他不见得会管宗教教育啊，啊，会管这个青年呢、啊、儿童呢、啊，不见得会管钱呐、啊，啊，管钱的人不见得会讲道啊，会访问呐、啊，所以还是要总务、财务、教务分开。那么下面再有一些协助的人，啊，那么教会里面有一个主席，就是对外做代表。这个就是这个组织嘛，叶特罗的组织。所以叶特罗啊，对摩西的这个建议啊，非常的正确，非常的正确。因为摩西一个人呢、啊，忙不过来，忙到、啊、团团转，而且事情处理不好，而且把下面的人才都埋没了。其实人才很多，但是呢，叶特罗这个精神，这个组织的精神是绝对好。问题在乎人，这个人。啊，这个百夫长、千夫长、十夫长、五长，这个人很重要。所以叶特罗特别告诉摩西，这个人呢、啊，一定要注意，要三个条件，否则的不要选。啊，我们看这个二十一节，十八章的二十一节，要从百姓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什么叫做有才能的人呢？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啊。叶特罗建议，这个人呢、啊，最重要是人。第一个是敬畏神。他所说的有才能，第一个是敬畏神，第二个是恨不义之财。啊，第三个呢？啊，诚实无妄啊，第二个是诚实无厌的，诚实无妄。诚实无妄， 他说这个组织最重要是人，但是人最重要的就是才能。那所谓才能，第一个敬畏神，他把敬畏神列在第一条，哦，所以今天我们办理教会的事跟世界上不同。办理教会的事，第一个就是他很敬畏神，有信心敬畏神，这个才重要。你才干很好，不敬畏神没有用。所以教会的人才啊，第一个就是敬畏神，他热心敬拜神，他怕神，啊，他会很虔诚。第二个就是诚实无妄，不虚假，做人呢，啊，实实在在，啊，不会说诡诈。那个一个负责人如果诡诈哈，不诚实不好，因为面对的这么低这么弟兄姊妹啊，不是诚实待人的话哈，大家就是内心呢怪怪的，到底你讲这些话真的吗？还是假的呢？啊，诚实无妄，然后恨不义之财，管钱很忠心。因为教会是大家的事嘛，大家的奉献呐，啊，大家的奉献，这个钱你要怎么去管理也很重要，啊，因为啊，你看主耶稣十二个门徒就出了一个犹大，犹大就是把钱呢弄坏了，弄坏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这财务是很重要，财务很重要，要忠心呢，啊，那今天我们是有一个组织，有一个职务会，有一个开会。大家都有一个规定嘛，如果花多少钱，哪一个负责人可以主张，超过多少钱就要几个负责人，再超过多少钱就是要信徒大会，啊，这个就是一个管制嘛，啊，所以这个恨不义之财也是要紧，因为教会钱也不少，公家的嘛，啊，所以这三点呢，啊，就是这个管理的人，啊，所以整个组织，啊，最重要的是人，那么人最重要的就要具备这三个条件，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为主工作都需要人，但是我们所选的人是这种人，不是说有学问的，有最有钱财的，最有地位的，不是啊，他是用这个。所以啊，要为主工作也是要朝这三方面来努力的，那么这个就是好人，那好人做出来的事就好事了。所以光有空有组织而人选不对，这个组织就变坏了。所以有人拼命骂组织，啊，那个组织什么组织，其实是骂人才对，组织绝对没有错，是因为人选错了，所以才被人批评。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组织也不错，那为什么有时候被批评？因为人选错，所以我们现在的负责人才有任期制，因为人呢，多少都有一点不完全，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就有一个任期是三年一任，三年一任，这个是用法规来定，万一啊出现不好的人的时候，好在啊只有三年就过了，以后我们不选他就是了，嗯，但是如果好人呢，我们还继续让他做，啊，如果有法律规定法则规定说要做两任啊，虽然是很好，你暂时休息，轮到下面的人再做做看，啊，这个轮流嘛，人才的培训嘛，啊，所以整个叶特罗这个组织哈，十八章这个不但是当时啊摩西很受用，今天我们的教会还是受用，啊，这个就是让事工啊能够活泼。事工，我们这个台总的事工组织哈，有两句话很重要，只有两句话，就是说，毕竟是事事有人做。事事有人做，然后第二句是人人有事做，嗯，事工系啊最终的目标就是达到这两个目标，事事有人做，擦桌子有人做，煮饭有人做，教儿童有人做，就是事事有人做，因为有人能够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有人喜欢做这个不喜欢做那个，所以事工系一定要做到每件事都有人去做，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呢，是让人人都有事做，没有吃闲饭的，我讲英文了，没有吃闲饭的人，大家都有事做。你一个人可以干十件事，一个人可以做十件，倒不如如果出国了，或者万一死掉了怎么办？那没有人煮了，所以还是要有人啊，还训练啊。所以事工系是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这样就对了。啊，所以这个叶特罗这个建议哈，啊，对摩西来讲非常有用。今天呢，啊，我们的教会就是要有多一点这个叶特罗这种人，啊，来共。 贡献政策，然后呢大家来做千夫长百夫长来执行神国的大事，这样子才能够上下有序，能够连接起来。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哈，明天还有，明天星期五，对，明天从19章开始。